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我是魏德，这里会分享我全职交易的心得，并分享金融时事与台股的一些看法。虽然清明节过一阵子，但是我们家通常都是清明节之后才去扫墓，因为清明节的期间我们家非常的忙，所以台股每次的清明连假我都要去市场帮忙。那这次去扫墓的关系，才有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外甥聊天。他现在已经升到高中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在刚开始录音的时候，他还是小学，现在已经高中了。那基本上他现在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然后他的话就变得特别多，所以在车上的时候，他一直在分享他学校的事情。那我自己隐约知道，我这个外甥他是有一点点艺术天分，他还蛮喜欢画画的。然后他就分享他在学校里面打工的经验。我想说，学校怎么会有打工的经验？因为我自己印象中，我国小的时候去打工，去福利社帮忙送牛奶，以及每一节的下课去福利社卖商品。那我就跟我外甥说，你是不是去福利社卖东西了？他说不是，他帮人家罚写作业可以赚钱。那罚写作业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国小的时候也会帮别人写功课，写罚写。我还记得那时候行情比较便宜，可能写一次的作业大概50块、30块这样子。那我外甥跟我说啊，他现在一页行情是50块，他说一页哦。那如果是一整个套的作业的话，大概是200块左右。那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很大的意外，但我爸妈觉得非常的意外，原来这样子可以赚钱。那我外甥又说了，他说现在这个比较不好做，因为很多人都会跟他一样去帮别人写功课赚钱，所以在削价竞争的情况下，他的利润越来越少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开始去转做别的事情。我说他可以转做什么事情？那其实他一直都有点画画天分，他就说有些同学啊会请他帮忙画一些东西在他的手上面，去赚取这个金额，可能300-500块不等，主要是看你画的素材是什么东西，有点像刺青的感觉一样。那他说这个生意还不错，而且开的价格都比较高，而且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所以他在市场里面，不是，他在学校里面就有竞争力了。但是他跟我说啊，画这个东西是要点灵感跟时间的，并不是每次都可以画得很顺，通常都会拿草稿给他去画，那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点，但相对价格比较低。有些人会请他创作一些东西，他就可以抬高价格。不过他说慢慢开始有一些人跟他出来竞争了，所以他只能去专精他的画画技巧，还有他的创作力，去稳固他市场的价格。我就在想说，怎么会有人想把东西画到手上？他还拿一大堆图给我看，他把他的作品啊拍照下来放他的手机里面。他说这样之后还可以跟别人谈价格，就是大家会指定某个图案叫他去帮忙画，而且他说他绝对只用原子笔去画，因为原子笔几天之后就会消掉，那这些人啊就可能重复去找他去画这个图。那如果用奇异笔的话，它时效性会比较长，那么它的空窗期可能就比较长，所以比较难赚到钱，所以才打算用原子笔去画这个东西。不过听说学校好像会抓，不过他觉得没有差，他说学校抓了会请这个同学把它洗掉，那洗掉他又有新的生意了。我听到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难道这种赚钱的东西啊是从小遗传下来的吗？那因为前一阵子他跟我说他要开银行户头，我想说他高中生也开什么银行户头，他跟我说某家银行的活存利率比较高，他说要开那个银行，然后把钱存进去去赚那个利息。我听到这里真的是有点吓到，因为我从来没跟家人讨论过这些东西，更何况是我的外甥。那可能现在的高中生都比较早熟啊，对于存钱的意识比较强烈一点点，所以才开始有这件事情。不过还是提醒我外甥啊，在存钱赚钱的同时啊，不要忘记好好过高中的生活，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虽然我曾经把他带去篮球场训练了他几天，结果一不小心揠苗助长，从那之后啊就很少去打篮球了，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没有兴趣吧。后来他跑去高中参加一些社团，听说好像跑去当什么主唱，然后也在车上放他唱歌的声音。我自己听起来觉得还不错，虽然我没有什么音感啊，但是我觉得有勇气唱歌啊已经很厉害了。只不过很有趣的是啊，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开始赚钱，这么快就有存钱的意识，然后我自己心中啊期待他可以做一些体育项目，不过他好像没什么兴趣，走音乐走艺术之类的，其实也蛮不错的。我也想想啊，我这个外甥有点遗传我妈一样，我妈喜欢赚钱存钱。那去年有跟大家分享到她开始学画画，然后后来跑去学什么萨克斯风，那这样感觉下来跟我外甥感觉蛮像的，所以她可能遗传到我妈了。那说到我妈，我妈最近健身的积极度啊真的比我还要多，她现在一天去一次到两次，可能对她来说啊，去大型的健身房上免费的课程，对她来说应该是一种赚到的感觉，好像那种上越多赚越多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她这个年纪去运动是好事，而对我来说也算是长期投资，因为我布局她去运动这件事情啊，布局了一年多之久。那去扫墓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每年都会来这边一次，那每年都会人山人海。那现在的服务越来越好了，不过商业化也越来越重了。我对信仰这件事情没有特别的想法，我不会觉得它不好，也不会觉得它特别好，只是信仰对某些人来说，如果心中得到一些安慰，或者是带来一些希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过度迷信真的不太好，也幸好我们家里的人没有特别迷信这件事情，可能是习惯做这件事情，而我自己的心态是陪爸妈出去走走的心态。 只不过离开的时候稍微查了一下这个拜拜的地方是国宝集团的，然后查了一下这个集团的总裁啊，刚好在去年的时候弃保潜逃，而其中5亿的交保金啊直接放弃了，然后其中助他潜逃的那个人啊跟前阵子台中银行董座的事情啊是同一个人，然后查到这边我就不想再查了，就觉得这些东西啊都是被绑在一起的。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啊让我对那些信仰啊再扣了一点点分数，每次都觉得怎么这么刚好啊，那些信仰的头啊都是那些，对，好，就这样。那我们来聊一下市场的话题。上礼拜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污点嘛，那这礼拜呢市场的震荡蛮大的，也因为震荡大也让我觉得这礼拜比较好玩一些些，不然过去那段时间都做了差不多的交易。其实在上礼拜的时候讨论到三个污点啊，其实也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去讨论那些我看错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看错的部分啊才值得我花时间更好好去研究，而看对的部分通常都让它的价格持续去跑，基本上现在的空单全部获利的。不过待会再聊一下细节，先来讨论一下台积电的变化。其实礼拜四那天我有看台积电的变化，而礼拜四的那天早盘原本前一天的期货是下跌的，那那天的开盘是先开低再走高，不过我自己是没什么太多的动作。不过想要先聊一下礼拜一跟礼拜二看到的东西。其实礼拜一那天在下午的时候把想要分享的长文 PP 写完之后，我持续在研究市场的资料以及把盘中观察的变化及盘后的数据去做个整合，基本上把上礼拜讨论到的小循环、中循环跟大循环的资料全部做个交叉比对，当然也包括当天下午长文内容写到的筹码的变化，边做边看边研究边看一下欧股指数等等的变化，一直研究到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再看一下美股开盘变化跟指数的状况，大致上可以更加确立我的想法跟短线上的方向。那种感觉就像是啊，所有的数据都符合你心中的方向，只差新闻在讨论的临门一脚。那其实做这个研究已经一段时间了，过去那几集的节目啊，从3月3号的 Long Short 配置讨论接下来可能的操作想法，再来到3月8号那一天礼拜五的时候提前录音，也分享了那天在2万以上的观察以及我接下来的操作想法，以及我已经开始动作了。还记得那天是3月8号的下午，那天提前录音了，而当天晚上的费半指数下跌了 4.03%， 而对比已知的状态来说，3月7号还没开盘的费半指数是在高点，价格是在5165点，而那期节目的晚上的费半指数是开高走低，而当天的费半指数最高价是5217点，而上礼拜五的晚上费半指数下跌了 4.12%，也就是说从那一天的动作之后的费半指数在这一段时间下跌了 17.5%， 那这段时间还是有一直讨论市场的想法，在3月底的时候还讨论到贝狗六理论，然后在4月初的那个500万以及啊上礼拜讨论投资天花板。其实一直都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观念就是啊，我觉得那时候的市场啊，我觉得那只狗啊已经跑得太远了，即使基本面再怎么好它都有点脱钩的感觉，就像那一天我刚好去遛馒头的时候，我带来一个可以伸缩拉绳的时候，这狗狗一看到我的距离跟它拉开的时候跟平常的距离不同的时候，它就非常的兴奋的往前冲，就很像是那种遛狗理论的感觉。不过因为我是主人，但它迟早有一天啊要慢慢跟我靠拢，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讯号点。接下来是那个500万，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膨胀，然后我再观察一下经济的数据，不管是信贷、房贷还有负债比以及融资维持率、融资余额、个股的乖离率以及财报上面的交叉比对，都更加加深我小循环的操作想法。而我自己的持股啊速度越来越快，滑价越来越大的时候，再加上三月份有好几次没有观察类股，我就要告诉自己啊，如果当自己有点膨胀的时候就先减个500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基本上都在做这些动作，然后直到上礼拜跟大家讨论到投资的天花板，其实就是看那些数据之后啊以及市场上的个股内容物跟一些盘后的数据啊去做个交叉比对，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已经慢慢看空了。而在上礼拜讨论到投信的动作是被动行为的时候，他买的部位太大了，而这些所谓的被动行为啊又有可能是从基金里面买出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基金乱象啊，什么00939、00940等等。你看这些人当时抢着去申购，也可能暂时追到短期上的高点。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看，从理性的角度去想啊，当时都是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而我自己没有参加申购，更没有一头热为了这个高股息冲进去，少犯了一些错误之后啊，自然就可以把资金给保留下来了。当然我在这边没有要伤口上撒盐，只是我觉得社会上已经太多人只会想要讲好听的话以及想要听好听的话，那如果我还是一样讲好听的话，会因为流量去做大家想听的东西，那好像就失去我分享的意义了。而通常这些投资人在犯错之后啊，之后都没人会再讨论了。现在没有人在讨论 Line Pay， 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讨论到 Line Pay 这个部分，当时市场又疯狂了一次，1000块的人现在已经掉到571元了。所以在交易市场有很多地方可以赚钱，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赔钱，尽量去避免那些赔钱的地方，尽量去靠近那些赚钱的方向， 没有一定可以赚钱这件事情，但是尽量去避免那些无谓的食物，就可以慢慢去提升自己的操作胜率。那来到这礼拜呢，其实礼拜一那天看完数据跟资料之后，其实在晚餐之后的时间在边看数据，其实我在边写一些东西，直到九点半之后，我认为我这个概念应该有很大的几率啊会发生。但如果在九点半之后开始写这个东西，我要写出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啊，我觉得可能会写到十二点左右。所以我后来我想一想，不如还是好好睡觉好了，因为大部分的想法都在当天的长文里面内容写到了，也在过去几集节目都跟大家一起讨论。以前我没把它写出来会很焦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熬夜啊，我写完之后也会很焦虑，因为可能会影响我明天的精神。所以我现在的状况是，我去找寻交易、投资分享跟生活上的平衡，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子啊，才可以维持我的续航力跟持续性。而礼拜一的盘后价格跌了不少，而当天的早上，其实我已经下降了不少部位了，所以当天其实也没有观察类股。而礼拜二开低走低的时候，我在股票的部位没有太多的动作，反倒是像上礼拜说到的，把我的期货部位四月空单转到五月空单，因为隔天要开始做期货的结算。不过意外的是啊，我本想说是以未实现亏损而转单，而因为当天的价格下跌，所以当时的转仓部分啊都是获利的。所以从3月8号那一天在2万点以上建立的4月份期货空单，在4月份的期货结算前一天全部转成5月份空单，是以获利的部分去转仓。而且像上礼拜讨论到的，这是一个反向的晚型交易，而当天个股上面没有太多的动作，因为前一天已经做了一些解码的动作。而接下来礼拜三跟礼拜四啊，礼拜三有观察类股，礼拜四没有观察类股，所以在礼拜三进场了一些部位之后，礼拜四又解码了过去的一些部位，再加上在尾盘的时候买了 buy put。 其实这种交易形态大概是2021年5月7号那天的形态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做了一样的动作。而这次的市场啊，再一次的重演，历史不断的重演，只是用了不同的理由。简单来说，礼拜三跟礼拜四啊，是个股上面比较大的调整部位，尤其在礼拜四的时候部位调降的比较多，不过期货上面还是没有太多的动作。啊，这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记得听众朋友问我说，我的 sell put 怎么处理？我目前没有架设任何的 sell put，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处理。可能是之前分享讨论的时候误会了什么，我这边再稍微重新讨论这个部分。我自己的策略是啊，先布局期货空单做避险，如果市场价格有机会拉回下跌，但我认为适合的跌点的时候，才会去架设啊，去买它布跌的 sell put。而当市场再一次回到高点附近的时候，再一次建议的接着去建立买它部长的 sell call， 去建立一个下上整理区间。而整体复合式的操作是持有个股避险空单，下档建立 sell put， 上档建立 sell call。 这样的状态之下，像上礼拜我这样跌了1000多点的情况，我的期待还是大于伤害。其实事实上啊，那天的部位还做得蛮不错的，而且在11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要的位置点出现了，所以就把前一天所有的 buy put 啊全部回补掉，然后也在群组里面看一下大家在干嘛。不过大概休息了3分钟左右，所以在11点03分的时候开始做一些反转的操作，而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做一些动作了，大概在10分钟之内就建立好我要的部位了。我一直到盘后啊才看到大家在讨论说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我知道这件事情在发生之中，不过我在盘中不看这些任何的讯息，我专心在交易市场里面操作。我每次在想啊，我自己是比较坏一点点，我知道战争不好，我也非常痛恨战争，但是我要说的是啊，如果战争还没影响到我身上的时候啊，我就已经饿死了，那战争对我实质上有没有带来影响就好像没这么重要了。我知道讲这种话很政治不正确，我应该跟大家一起恐慌，我应该跟大家一起分析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应该从金融的讨论变成战争中的讨论，但是这非常不符合交易人的状况啊。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交易人，我没办法管到世界上所有东西，以目前的状况之下，我只能先专注眼前的操作，甚至讲一些更实务的。台海危机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无能为力啊。还记得在2022年10月份左右，每个人在讨论台海危机，而且还出现很多人说要移民。我当时想法很简单，我的家人都在台湾，而且啊，以我的观念来说，交易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时势才会造英雄，没有这些崩跌的状态啊，哪有那些发财的机会。而当天礼拜一的 Press Play 里面文章也讨论到，每一次的破产啊，通常都是在高档做出一些天花板的行为，才会造成后面可能破产的状态。所以上一集才聊到投资的天花板，很多人去买房、尊贷、信贷，甚至做信用卡循环利息融资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把你资产的天花板给锁住了。比方说现在明明就有 20% 的资金，但是要去做 100% 的操作，或者说操作市场里面 100% 的资金去做 250% 的操作，甚至期货上面在做操作的时候甚至放到20倍杠杆，这些都是使用到你未来信用状况的一种天花板操作。可以想一下， 现在如果是一个小资族，月收入是固定的，好不容易挤出 20% 的投期款去买了一间房子，却用所谓的清安贷款。我最近看到新清安贷款的广告越来越多了，那这个小资族在买房的当下是不是可能把他20年后的天花板给锁住了？简单来说啊，会不会在这个状况之下，你20年来的最高点就在这个位置点？我们不讨论房价未来会涨会跌，只是单纯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不要急着把自己的信用额度或天花板给全部缴出去，这样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而且可能遇到地震的时候会面临一些风险。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如果你有真正需要买房的需求，或者是你的现金流够或资产够，买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选择这个当下的时候，请记得理性，不要因为别人有而想要有。那这边顺便补充一下，近期最强的族群是银建类股，但是我自己本身啊，没有把银建类股放到我的区间范围，而在现在还有其他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我自己没有参与这波行情。而此刻的投信啊，又在疯狂买入了。不过在之前的节目代代相传那些节目啊，我已经看开了，我们国家的金融业、政治还有房地产啊，是息息相扣的。那这些有钱人呢，可能炒完房之后还炒他们股价，那这个坑太大了，我自己是这个小小投资人就没办法参与了，这也是我自己必须取舍的地方。那回到房产的概念啊，我甚至前阵子啊收到听众的私讯，我会觉得是啊，主要想讨论的角度不同。我相信我讲述一些言论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真的不是想要说房价一定会涨一定跌，股票一定涨一定跌。在我过去的分享当中就知道了，股价的涨跌对我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只要有震荡，我就有机会从中挪出一些损益。当然我讲的太多东西可能会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但是如果我不理性讨论这些东西啊，可能会挡住一些人的未来之路。虽然这边是一个谈钱的频道，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成为金钱的奴隶。像我现在时常去独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我讲的不是朋友变少了，是说他们的时间金钱越来越少了，也不是说金钱越来越少，是闲用的资金越来越少了。我已经慢慢找不到人跟我去打球，找不到人跟我去旅游。大家可能换取到一些空间的自由，但是必须失去一些时间的自由跟灵魂上的自由。当然我也知道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但我去做投资你的分享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生活的方式不是只有一条路，不希望整个报章杂志啊充斥了各种业配。那基本上礼拜五那一天，因为有避险的状况，在11点多的时候买了一些 buy call， 以及啊把一些部位打到个股身上，而最后在收盘之后到1点45分以前，把一些个股做一些减码线冲掉，以及把 buy call 全部回补掉。而当天的收盘改了很多单，而当天的交易量也是今年以来交易量最大的一天。不过有趣的点啊，当天的指数不止下跌，自己的避险空单的部位赚到，自己个股操作上面也是有获利到。而这两个惊喜对我来说已经算不错了。但第三个惊喜是啊，债券价格当天是上涨的，所以上礼拜讨论的污点啊都变成我的亮点。当然我也忽略了那些什么以色列的战争或伊朗的战争。如果我们是个交易者，就应该好好专心在交易市场上面。你去试想一下，过去2020年那段疫情的行情之中，有多少盘中的讯息说疫情又爆发了，什么又爆发了。但现在回头看看，历史是不是不断的在重演。反正总而言之，除了台海危机真的发生之外啊，我应该都不会在盘中啊影响自己的操作，我会专心在价格身上。那天的收盘，市场开始传一些一大堆下跌的理由，主要是怪到台积电身上或战争身上。关于台积电的法说会在礼拜四的时候公布，而当天一开始的市场期货价格其实没有快速下跌，是在越来越晚的时候，它下跌幅度越来越快。我觉得除了法说会以外，跟美股的联动度也是蛮高的。或许我们可以去想说啊，它就是遛狗理论而已，价格冲出去太远，狗跑回来而已。或是那些把投资天花板用出来的人，把市场上的股票当作彩票在使用，自然对于这些人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其实从台积电法说会上面也可以发现啊，2024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53.1%， 那盈利率是 42%， 纯益率 38%， EPS 8.7元。那主要几个重点，3奈米跟5奈米的需求一样很强，那因为地震的影响，减少 QO 的毛利率大概 0.5%， 预计要认列大概30亿的损失。那我自己会特别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是资本支出的调整，基本上资本支出的预期计划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这些计划是会因为未来的改变做滚动式的调整。不过营收成长的部分呢，它从原本超过 10% 调整到 10%， 其实是调降的。那预期未来5年 AI 处理器将以 50% 的年复合成长，来到2028年的时候会占整体营收比重超过 20%。简单来说， AI 的长期趋势方向不变，但是对于今年半导体的下修以及车用下修这两个要件啊，都影响了市场对于未来的看法。我自己的结论就是，狗啊要慢慢拉回主人身边而已。那短线上跌了1000点的跌点啊， 在2万点以上来看，其实大概才 5% 左右。而最后下跌的774点大概 3.81%， 而当天的台积电下跌了 6.72%， 然后当天的盘中在11点左右的时候，向下跌的速度出现滑价的部分，而也让我在瞬间找到一些机会。那最后的部分啊，交易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只看单一方向的时候，很难看出一些端倪。但如果你可以把所有东西加总在一起，综合交叉去比对，包括外汇、国际股市、市场的内容物、市场外、总金、各金，以及筹码面、技术面、上中下低位阶，还有自己的大中小循环，从纵向、横向全部去把它整合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需要花时间，不过时间本来就是金钱，然后再把金钱换成时间。像上礼拜这样的行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玩的，当天用的选择权、个股操作还有现冲操作，所以在盘后改单的时候也花了比较多时间。而那天收盘之后留下一个满意的部位，就去公园做训练了。最近因为练泰拳的关系啊，我去改变了一些运动的方式，去增加一些敏捷度的训练，去买了绳梯，买了跳绳，去做一些敏捷性的训练。因为教练跟我说我的拳蛮重的，但是我的敏捷度不够，速度太慢了。那最近练泰拳越练越有趣，也越练越投入了，投入到没有时间去打篮球了。虽然练完之后非常的累，但是总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是我也在提醒自己啊，不要走火入魔了。因为前几天回来的时候，我妈看到我的脚全是淤青，问我是不是出车祸了。我说我跑去练泰拳，我妈说你小时候被我打了还不够吗？长大还要去给人家打、啊、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其实打泰拳啊，就像交易一样，当你的程度越高，你的伤害性可能就越高。除了练你的攻击的武器啊，还要练你的抗打能力。而像现在市场每一次的下跌，就是在考验你的抗打能力。每一次的下跌不一定是停损，一定有人在停利。像上礼拜有人问我说，我今天进场了吗？我其实每天都有进场跟出场，而且进场跟出场的定义对于每个人来说本来就不一样。大多数人会认为啊，卖出一档股票是出场，但对于避险空单来说，卖出的动作其实是进场，端看你是怎么设计这个策略的。所以其实交易久了，你对于涨啊跌啊就自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你最后只会演变成啊，依照自己的策略设置自己的投资游戏，不要把我们的金钱当作儿戏。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